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，我是吴曦。今天带给大家的这篇文章是来自阿卯的，写给35岁，没那么好，也很好。7月是我的生日月，而我真正35岁了。年纪越大，似乎越不愿大张旗鼓的庆生。生日当天，只是随手买了一块蛋糕，插上一根蜡烛。最好的生日礼物无非是18岁你所拥有的东西，35岁的时候依旧拥有爱、真实、自由、年轻的心。35岁隐约觉得这个数字很重要，并不因为是高龄产妇和职场围墙的界限，有一些门关闭了，另一些却敞开了。镜子里的我，脸色略微暗淡，肌理分明，浮着细纹。衰老是一件无法停止的事情，这似乎是一个尴尬的年纪，简单又复杂，成熟又鲁莽，冷静又冲动，深沉又纯真。以下坦诚且抗拒的文字，算是在35周岁的一个自我陈述。家族有一位正在读初中的女生，学习压力过大，生理周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因为请假会耽误一天的课业，她不同意去看医生，于是我跟在她爸爸后面劝说她。就女人一生而言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但对老师来说，读书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也不能穿裙子，这些也会影响学习。几句轻轻松松的话回过来，我心里的小鸟扑得腾空飞起。什么是人生里重要的事情？这个问题第一次找到我，是在大一一个下午，坐立不安，如同一只困兽，一直在做乖孩子和好学生的人，突然间想抛开一切，却又不知道何去何从。后来回想那个时候，是自己起了正念，在敷衍的活着和清晰的活着之间选择了后者。敏感、刻板、自我，算不得精明，想法简单，没有野心，随遇而安，悲观主义者，我沿袭了妈妈身上的特质。她一辈子在学校里，环境单一，孩子们喜欢就可以了。但我不是，我在最繁华的城市里迎接客户的责难，加班到12点，为了一份计划书提心吊胆，被其他人窃窃私语，暗箭中伤，挤在地铁车厢里昏昏欲睡。旁人的劝说无非是你要去适应世界的法则，人要学会成熟，如果所有的人说这个事物是白色，那么你称之为黑色肯定是有所违背的。后来读到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，作家周国平说，女人不应该读哲学，可能会产生痛苦，也许是种损害。我反而觉得女人该多读些哲学，因为她们对于生命的困惑和质问更加敏感而迫切。这本书谈到，人需要经过3种精神状态的改变，骆驼、狮子、婴孩。错的并不是你，你不过是带着孩子气的成人。荣格说，30到40岁是一条分割线，之上是顺应社会，之下是顺应自己， 也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。于我而言，这两点是交错在一起的。青春期的我和中年的我一直在彼此寻找，待到最近几年才重合在一起。太阳升到足够的高度，具备了一些阅历，让我看清了世界的一些真相和端倪。我不给自己设限，身在职场带好团队，用坦诚和认真去赢得尊重。裸辞生孩子，那就在家相夫教子，写字营生。敏感能让我体验世间万物之情，悲观更珍惜身边人与事。也许注定不能成就世俗意义上的成功，努力做个平凡但不平庸之人。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活着本身，不需要去证明什么，找对立场，不做辩解。威廉·冯·洪堡说，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，设法体验一切生而为人的感受。人们总是以为可以看破红尘，但过几年又发现以前的自己是如此狭隘和愚蠢。接下去要慢之又慢，不自寻烦恼，不慌不忙地好好生活下去。过去很重要，但人不能困在原生家庭，困在回忆里，未来同样重要。
寂寞让人忙，思念让人慌，多喝一点酒，多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？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无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心就在我面前转呀转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你说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近况短讯从朋友口中传到我耳畔，我拿什么条件能够袖手旁观？除非你说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你的 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。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你说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。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？除非你说。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
我想，也许是我所描述的家庭生活满足了他的想象。去年他回上海小住，我们约出来喝茶。他当时有一个男朋友，他似乎是在试探我，过几天才出现一下，漫不经心。你说，真的喜欢一个人，不会是这样吧？我很羡慕你，找到了那么喜欢你的先生，又建立了家庭。他继续说，我是不是应该和他说，选择那么喜欢我的先生，是因为别无选择？人与人的相遇相知，没有谁比谁更庆幸更高级。35岁揭开谜底，一样也逃不过25岁的迷茫无措。和很多女生不同，我从未做过感情规划，小时候也不会憧憬婚礼。父母拥有支离破碎的婚姻，我无法在这样的场景中去展开美好想象。生活没有给我投射的榜样，也没有现成的答案。有一档男女速配节目，有一个嘉宾，每对男女他都能评论得头头是道，金句连篇，但自己还是单身状态。看得太明白，不一定就能处理好自己的感情，反而是从头到尾无能为力，也许倒是一件幸事。一直到结婚后才逐渐明了当时的选择，能把一块冰捂热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内心温暖的人，如同北极星必定向北，如同柑橘喜温，如同飞蛾扑火，看起来别无选择，却早有约定。森林里其实暗藏了岔口，一不留神就会物是人非，各奔前程。我不是个擅长经营婚姻的人，唯独好的一点就是在父母的负面教材里得到些正面的启发。白石一文是我最欣赏的日本作家，他说，男人若是赛马，女人就是骑师，如果只是一味紧抓马鬃，迟早会被甩下马。紧紧握紧缰绳，学会驾驭马的技术和胆量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一度成为我的婚姻圣经，爱有线索可循，婚姻有技巧可行，即使找到那个对的人，也需要每天的践行。仅仅是喜欢只会是一场梦，无法在阳光下长久，得保持新鲜感。真正的新鲜感不是陌生又变熟悉，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彼此之间因为相处而变化，因为变化带来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。如果得到他人的真情，应当体恤而不要沾沾自喜。和先生认识十几年来，心照不宣，彼此珍惜。我们没有非常富足的物质生活，最值钱的就是家人。
什么这样的爱你？你知道什么是我渴望的？你了解我吗？什么是我最不能失去的？除了你的拥抱，我什么都能放。小说结局不错，主角却不是我。你或许会难过，但你看到我哭
曾也有朋友问我，特想知道你后悔要孩子吗？带来的辛苦和麻烦你觉得后悔吗？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转给他一篇文章，讲述了女哲学家老李安保罗的一个观点。如果你没有孩子，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了孩子的生活体验是怎么样的。观察别人孩子有多可爱和自己有孩子完全是两码事，除非亲身经历，否则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。我从头到尾都是坚定的生孩子主义者。第一次怀孕是失败的，十月蟹肥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两只蟹。一个月，小明都想好了，医生告诉我听不到胎心。我如此渴望成为母亲，生命一度离我这么近又这么远，做出了选择，但命运有编织在一起。后来去庙里求了签，解签人说 有难爬的山坡，但最后能站在山顶。即便最终的谜底已经完全告诉你了，路依然那么难走，捉摸不定。眩晕症，胎位低，羊水过多，每一天小心翼翼，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。一个人躺在手术室门口，期待自己能站到山顶上，即便如此依旧称不上后悔。命运降临若是理想中的自己，那么守护他则是义务中的自己。能成为母亲是我的命运，照顾孩子们，抚育他们长大，并不是在辛苦的付出，而是我努力去守护自己命运的一种方式。小说《岛上书店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书店老板遭遇了一连串打击，爱妻去世，书店危机，值钱的宝贝不翼而飞。意外的，他收养了一个遗弃在书店的孤儿，因此与岛上的人开始发生连结，走出心里的荒岛。也许选择生不生孩子，除了考虑板上钉钉的经济条件、家庭环境，很大程度还在于我们对爱的需要有多少。因为爱孩子，所以我热爱这个世界，热爱和他们有关的一切。就这样，渐渐的，我的生命里进来了更多的东西。人生不是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做减法，而是根据岁月的累积做着加法。对于过去35年里的自己，每一个悲伤且孤独的时刻，我都想去拥抱他，告诉他，你曾经被轻易地打痛过，后来你长大了。马尔克斯的小说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中有一句话，人不是从一出生起就一成不变的，生活会迫使他再三再四地自我脱胎换骨。我再次感谢上苍赐予的好运，再次选择我过去所选的，不憾于过去的所有，没有英雄凯旋，没有众望所归，没有事事皆顺意，没有成败，没有结论，日子在窗外不紧不慢。35岁，我的人生还没有开挂，没那么好，也很好。
沙漠里我从来都不
去。哎呀，不是，这首歌唱错了，是不是傻
啊？对对对对，行，好，再来一遍哈，一二三。
想要传送一个简讯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
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
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。
不论天晴还是下雨，都好想好想你。
跑调了，
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接着唱你的。
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你都不相信，
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。
我不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只说好想你。
分手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。
走，
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
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
想